好，弟兄姐妹啊，师母，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晨祷来到《生命记》31章，所以感谢主，在这章又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亮光。特别是刚才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都有不一样的看见，对各自的生命都有一些的，就是提升，有一些的帮助，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中能够得着今天给他们的亮光，继续的向更好的生命迈进。所以在这章经文我看到的就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摩西就是告诉以色列众人说，第二节，我现在已经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了。所以这里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摩西已经120岁了，而且在14节也写他临近死期了，就是差不多要接近死亡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如果熟悉摩西的人生的话，我们从之前读的出埃及记啊，也可以看到其实摩西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三个40年。头一个40年他就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然后到了中间的40年，因为他误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逃到旷野里面。所以中间的40年他在旷野牧羊结婚，然后在最后的40年呢，他就在他逃难的地方遇见神，然后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在最后的40年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中流浪了最后的40年，他生命中。所以现在来到第31章，我们就看见他完成了神的使命，他要将他的责任交给下一代。就是从今天我们就可以看摩西最后40年他是如何的听从神的带领，然后从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也如何照着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一个全然顺服神的美好见证，他也是一个全心领导他的子民的一个好首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摩西的生命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就是一位爱神爱民的领袖。所以我也把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定为爱神爱民的领袖。首先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中来学习摩西忠心爱神的榜样。摩西爱神的榜样，第一点就是他遵神旨意甘心委身。遵神旨意甘心委身，就是遵循神的旨意，然后甘心委身在神的这个安排里面。所以我们先来看遵神旨意甘心委身的第一点，摩西如何的来遵神旨意。摩西到了120岁他这样老的年纪的时候，他仍然遵从神的吩咐，很热切的在听神的吩咐，然后去呼吁以色列子民要听从神的带领。而且在19节跟22节他照神的吩咐做了一篇歌，用这篇歌来教导和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犯罪。在后面的经文29节让我们看到，虽然摩西知道他死后以色列子民是会败坏，而且会偏离神的道，但是摩西他没有因着知道这一些后果而气馁，觉得哎呀，反正他们都要败坏的，我为何要这样辛苦一再的吩咐一再的吩咐。没有，摩西还是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忠心神的托付，不断不断的照神吩咐的去做，就是用爱心用神的话语去劝诫以色列子民。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点，摩西如何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也要向摩西来学习，真的能够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要明白像摩西这样，如果我们的服事是出于上帝出于神， 神会负责成就那一块，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成就就由神来负责。比如说在我们的牧养中，是不是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组员生命在的起起落落，反反复复，然后就似乎觉得哎呀没有盼望了，很想放弃。或者在我们的职场还是学校，是不是也有一些当我们跟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一再的拒绝我们，甚至嘲笑我们基督徒的这些同事和同学呢？如果一再的遇到这样的嘲笑，我们是否心中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放弃了他们，决定不再向他们传福音了呢？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神放了一粒大石头在他的面前，要他去推那粒石头。那个人起初就很听话，每天的都去推那粒石头，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石头还是原封不动。那人就对神说，我不要再推那石头了，因为我根本就推不动。神回答他说，我知道你推不动啊，但是我叫你推石头并不是叫你推动这粒石头，而是要锻炼你的手力和让你学习顺服。移动石头的事由我来负责，神跟他讲。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还有一位这样起起落落的组员在我们的小组，我们就要学习这位摩西这样，就继续的牧养他们，因为神会负责改变他们。如果我们还面对那些嘲笑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在我们的身边呢，继续的向他们传福音，神会负责触动他们，我们负责我们自己那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位好领袖，首先就要学会顺服遵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只是那位成就工程里面的一粒小螺丝而已啊！只要我们全力配合神的计划，信实的神就会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只要去配合神，在我们的所放置我们的位置去配合，神会成就他的应许。 Amen。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他如何的甘心委身于神，学习摩西如何甘心的委身于神。第二节就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就是告诉他，你带领你的子民到这里就足够了，你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这里，摩西最后40年一直在服侍神，带领他的子民，最后却不能进到那个神的应许之地。但我们看摩西如何反应呢？摩西没有埋怨，完全没有埋怨，反而就是用祝福的心态去照神的旨意去吩咐和鼓励以色列子民，继续的依靠神，继续的向前走入应许之地。所以如果摩西不是有这个全然的甘心委身，全然的甘心在他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的去服侍神，是很难有这种宽阔的心胸的。因为我带领的人都进入了，我本身反而不能进入，是不是我比他们还不如啊？假如没有宽阔的心胸，没有甘心委身于神的心，是很难没有埋怨。但是我们就要学习摩西，他完全没有埋怨。所以我们的心很长，正常人啊，很长，总是希望看到手里所做的工有大成就啊，也希望教会越来越多会有，特别做父母的希望孩子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健康。但是如果我们遭遇的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不是如我们的心愿，我们会怎么反应呢？我们会怎么办呢？哎，会不会觉得哎呀算了，我就转换一条跑道， 或者哎呀，我就换另外一份工作了，换另外一些比较有成就感的服事，或者面临这样孩子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我就换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心愿是神的心意吗？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寻求自己的心意，还是先去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若仪一出事的时候，我一看到他的病况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我第一个有祷告，但是不是寻求神的心意，而是寻求自己的心意。神啊，你要医治他。当我看不到医治的时候，我就埋怨神，然后就走自己的路，然后就越来越远离神。因为看不到医治，得不到自己的心愿被应许，就以为神不理这件事，完全没有去寻求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我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就越走越远离神，越活在咒诅里面，以致大家也知道我陷入了一段很糟糕的日子，甚至连我的妻子也被我就是拖下水。所以感谢主，他让我身边有爱我的家人，神国的家人，然后让我能够悔改，然后回转。以致当我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才明白神让我遭遇这样的问题，原来就是要我更加的在问题中来信靠神，从神那里得能力，得胜利，得神迹，看见神迹。因为当我回转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女儿慢慢慢慢的被医治，越来越健壮。所以很长，你的心意没有成就的时候，先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转换跑道，换一个更正常的孩子。一切成就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好领袖，自己先要成为一位敬爱神、敬畏神的人，才能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才能甘心委身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以爱心去服侍神和服侍人。当没有看到什么果效的时候，继续的被神使用，这个才是做一个真正领袖的心态。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从摩西的身上，首先自己成为一个爱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慢慢被提升成为一个能够去领导人、服侍人的领袖。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摩西如何做一个爱人的领袖。第二点，我们就来看摩西是爱神子民，尽心传承。他爱他的子民，神的子民，然后他尽心的把自己所懂的传承下去。因为今天他将要离开世界了，经文这样讲，他将要离开了，他已经不能跟随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了。所以摩西就听从神的吩咐，将带领百姓入这个进入应许之地的责任交给约书亚，然后将教导律法的责任交给祭司和长老们。摩西就把神的恩膏和律法尽心传承给他的接班人，为着要这些新领袖、这些新的领袖、新的接班人能够带领以色列子民继续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继续的走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第一点，我们看他如何的恩膏约书亚。在14节就让我们看到神在会幕里面云柱中显现出来，然后正式的委任这个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成为摩西的继任人。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和摩西用话语恩膏约书亚，在第6、第7、第8、23节都有讲到，要这个约书亚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用神的话语来恩膏他，让他有一个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的心，而且让他知道神会为以色列人征战， 百姓也会用刚强壮胆的心来配合他一起的进到应许之地。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作为当时领袖的摩西，他也非常了解体恤耶稣亚刚刚做接班人的心情，所以他不断的让耶稣亚知道，虽然他自己不在了，但是他跟耶稣亚讲，不要惧怕，神永远都会与你同在，只有神才是耶稣亚永远的帮助，而我摩西只是带领你到这里而已，接下来你是要依靠神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带领他的子民，而且很肯定的跟他说，神会一路与你们同在。所以作为一位好的领袖，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不只是传承我们自己所有的手艺也好，所有的经验也好，更重要的就是把人，你的带领的人带到神面前，让你的接班人知道，真正的领导者是我们的神，一切是要来依靠神，然后神就在他们的中间成就一切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让我们下面的人，我们带领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在难题面前感到无助的时候，当他们来跟你说啊，在职场中有很多压力的时候，或者面对家庭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明白相信大能的神会一直与他同在，神的爱能够使他们勇敢强壮起来。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做领袖的，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今天不但我们告诉人，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正确的心态，就是真正的领导者是我们的神。所以做领袖的就是要把人带领到神面前，把人带到真理中，以致有一天当那个领袖不在的时候，也不会影响神的工作，也不会影响我们下面的人继续的跟随神，而让他们错误的把领导人当作是那个神，然后领导人一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手忙脚乱。所以今天要很确定把人带到神，带到真理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小组长也好，每一个做家长的好，在职场做上司的也好，都能用神的话语来恩膏我们的主人，让他们刚强壮胆的去跟随神，而且不会被眼前的问题啊，就是难倒，让他们的心在问题面前是没有惧怕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如何的传承给这个祭司和长老，让他们把律法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摩西教导祭司和长老如何的传承神的律法。我们就看到摩西就吩咐祭司和长老，在十跟十一节，在这个豁免年向以色列全会众教导神的律法。所以由于那一年第七年末也是安息年，所以在那个安息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有更多的时间好好来学习祭司和长老们所教导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安息的时候，安息日也好，安息年的时候，原来不是让我们放纵的享受，而不是让我们放松自己，而是要让我们在安息的时候有安静的心，真正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如何的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神的律法和诫命呢，也是摩西一直要传承下去的。我们从生命记就看到一再的交代神的吩咐，神的吩咐，因为神的律法诫命是让人蒙福或者遭咒诅的指引，是所有人都要学习的生命功课。在第十二、十三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召集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聚集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十三节，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谁要听，谁要学习呢？就是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或者聚居的，都要来听和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使神的话语代代相传，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真正进入到敬畏神里面。因为唯有敬畏神，让人得智慧，让人长久活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的根基，也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我也感谢主，让我的生命得到更新，就是因为有真理进入到我的心中的时候，把我在属世的时候那些混乱、那些罪恶的心思意念，被真理洗净了，被真理洁净了，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有了神的话语，真的现在使我有能力做正确有智慧的选择，而且最重要的是，让我在走错路的时候有真理、有脚前的灯，让我能够及时回转。而且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就是能够以真理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到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神，以致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在真理中蒙福。所以今天我也感谢主，让我们的神啊，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直的鼓励大家，不只读神的话语，也背诵神的话语，以致遇到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就是真理的反应、真理的回应、正确的决定。所以一个好的领袖、好的父母，今天我们不但要熟读真理而已，还要能够遵行真理，活出敬虔的榜样，才能把人带进真理。就当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传承神的话语，才能让人在真理里面改变生命，让人在真理里面更新生命。所以总结，从这张经文我们看见，摩西这位爱神爱民的领袖，他在临死之前最担忧的、最挂虑的，其实是以色列子民是否能够世世代代的跟从神。我们从经文看到，他没有要求百姓纪念他，他没有吩咐百姓要建立摩西纪念碑，他没有想要为自己什么流芳百世啊、名流千古啊，他只是一直到最后关头还是在惦记着神的托付和以色列百姓子民的将来。所以这是摩西谦卑的爱神爱民的美好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我们也要效法摩西的顺服和委身于神，愿意接受神一切的安排，遵行神的旨意。假如跟我们的心意有违背的时候，就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把跟随我们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们带进真理里面，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能够蒙神祝福。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谢谢俊发的分享。从一个一位爱神爱民的好领袖的这个角度，但是如果你想到摩西千辛万苦4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神对他们的一个命定跟旨意的当中，来到的最后神告诉他你的时间到了。那你想象，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就是最后了，我还有话可以说，我要怎么说，要说些什么呢？那很显然就说的还不够。有时候我们说唱的比说的好听，说的说过就算了了，唱的当你唱的时候你会继续唱继续唱，那就那个变成一个很深的一个的经历，哦，让你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很显然今天俊发把一个好领袖的一个好像很温和的来劝啊，来告诉你啊的一面说出来。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今天这一章的时候，当中其实是一首歌，而且在这个里头说了3次，哦，今天所说的是一首歌，而且这一首歌OK, 我们看就是第19节，现在你要写一篇诗歌啊，一篇歌啊，新译本就直接要写一首歌啊，就很简单。那在22节， 那边也继续讲，就是写一首歌，然后到了最后三十节啊，牧师将这一首歌啊，就是新一本的说法是这一首歌啊都说出来。所以这首歌是什么歌？意思说讲完了就完了，可是当一首歌写下来的时候，这首歌大家就会继续唱，继续唱。那这首歌是一首警戒之歌 ，It's a warning song 啊，这是一个警戒。那警戒什么呢？前面对领袖对耶稣亚要托付要继承他的啊棒子的，就是一些的鼓励安慰应许，就是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啊，这是摩西对耶稣亚常说的一句话。那这也是今天当我们走在神的应许当中，神会一直告诉我们的，不要怕，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他的约来做事的，他说的他就一定会成就啊，这个是他的应许。然后当中啊，特别是在12节到14节啊，那边也一直说你要召集所有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城里城外的，就总之都一同来学习，要学习什么？敬畏耶和华。这也就是前面几篇啊，我们一直在说的，当人学会听跟从的时候，你发现神在看，你在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神的手就乐意介入，很多超自然的神迹可以发生啊。然后当对领袖对愿意继承的愿意听的讲了这个吩咐之后，接下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写歌的啊，写歌就是写什么歌呢？这首歌的内容其实就是在从17节18节那边都一再说的啊。神说什么？他们会他们必离我必离弃他们。神说我必离弃他们，淹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是神我们常说写歌，很常我们写一些鼓励啊，造句了安慰，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但是有时候需要写一些严厉的，是要提醒的。所以很显然神在这个地方，摩西如果说我现在最后了，我讲完了之后我就不在了，我就要回去了。那所以我最后要讲什么？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应许的话，过去都讲了很多，但是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要提醒一样东西，就孩子啊，你小心，孩子啊，小心，你要听话，否则的话神会离开你，祸患会临到你。所以在17节这样说，18节也继续这样说，因为他们偏离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淹面不顾他们。就是说神如果叫做谋安台啊，不看了你了，所以神都不想看你了，那你知道那就很惨了，那个祸患就来了。所以这个歌很重要。昨天有一位一位本地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啊，也是帮我们做你必成就的其中一个，后来出现啊，来帮我们完成了。那完成了那个之后，那当然这个人帮我们完成这个 CD， 我们一定会送他这个 CD。可是他完成之后啊，竟然就消失，就好像失联了，就失去联络了，一直都没有再联系啊。知道要拿这个 CD 给他，可是他也没有时间来，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啊。一直到昨天啊，这个人重新出现。那就谈到他的负担，他的意向，跟他将来的一些事情，然后又跟我们谈到我们最近不是很多的创作吗？那就想说这些歌可以怎么做。诶，神就预备这个人的出现又很有负担的要帮我们。所以他就提了一个观念，他说现在当敬拜的人，一个敬拜的人特别是敬拜团，如果能够有做自己的歌，那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你会从你的生命里头开始去经历，我不再只是唱别人的，我是自己对神有体会有经历而唱出来的啊。所以就昨天就提到做歌，那圣灵也很奇妙的在带领我们开始有一个意向，一个看见，是真的我们所做的歌不只是我们在唱，盼望我们所做的歌日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神要兴起更多能够用生命去经历不是讲了就过了，是歌一坐下来的时候，这个歌会继续成为一个提醒。所以今天在摩西最后的时刻我们都其实看生命记都是摩西最后一个礼拜 对以色列百姓重新讲这些年来，这四十年来你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而来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原来摩西安插了一个神让他安插了一个的说话，就是要写歌，要写歌。所以我想这也是神在这个季节提醒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昨天今天这个时间点，神在提醒我们关于要写歌。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的一点补充回应。师母好像也有话要讲，我们交给他。
好，感谢主啊！每一次来晨祷我都有话说，所以有时候要躲起来可以休息一下。好，我今天真的也跟牧师的一个看见，很为什么神今天对我们说要写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就是从三四年前，就是我们进到教会三年前呢，2016、17年，我们进到教会，神就告诉我们正式开始家庭事工。那这三年来，我们就从今年我们就开始写了课程，教育家庭教育的课程。我回想我自己的成长属灵的栽培里面，其实没有这些课程的，有很多这一类的书，但是没有真正实施的课程，包括最近我们跟一个家庭的专家，是一位牧师来的，他也用讲座式来教导，来开办，所以我心里很深的看到。过去我怎么样会领受这一些教导，也许就是断断续续一点一点聆听来，但是我怎么样传承下去，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再听到我过去所听到的，那只是一点一点而已，那他们的价值观也就零碎的，不完整的，需要有人把它整理出来写出来。那神让我们今年做了这三个课程，那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也更精细的。那同样的，摩西为什么要写下来？是神叫他写的，他写的这个歌是要把神的律例典章写出来的，神的吩咐写出来的，神的心意写出来。而且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情是蛮沉重的。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进应许之地，因为他有更好的地方去。如果今天神跟你说阿颂你要上天堂了，还是你要去以色列，你要哪一个？上天堂了，上天堂是永远的，而且系了地上的劳苦了。如果对我来讲，哦主啊带我走了，再去多十次以色列都不比去天堂来的好。所以对摩西来讲，其实地上跟天上来比没什么可比的啊。所以对摩西来说，他不会有，而且是神的应许了，是欢喜快乐。但是他更沉重的是什么？因为神已经一再告诉他，今天这一句话，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连续讲了三次啊，对百姓说，对约书亚说，对领袖们来说，甚至耶和华亲自嘱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来说。所以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刻给他们那么重的话，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他们会软弱，而且神也一再的透过摩西也好，他亲自说也好，百姓最后会是怎么样的？悖逆的，离弃神的。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听进去啊？没有啊。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真的经过了很多的流亡啊，对吗？所以对摩西来说，他是他们的领袖，他带着那一群领袖看到的是这个光景，将来的光景。所以你说他可以不要写那个歌吗？他一定要写下来，这是他唯一最后能够做的。那我回想 刚才我说家庭事工也好，在做的这一些课程，今天我们要写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口说带他们去经历，只有写下来的能够教育他们。然后神要摩西写歌是要来做什么呢？在19节说，现在你要写一首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歌是要来教导他们，甚至要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他们过去做错了。因为这是要给谁听的？给谁看的？后代看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在对我们教会现在这时刻，因为我们领受嘛，几个月前我们领受要再出一个 CD， 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些写歌唱歌的人要再出 CD 了。这 CD 不是为了赚钱，根本是我们出的 CD 从来没有赚钱的啊，都是倒贴钱的，只是给弟兄姐妹有这个管道啊。但是呢，是要来成全神的心意啊。开始我们是要成全年轻人的心，现在我看到是要成全神的心意，来进到神的那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写下来，无论是这个教育的课程，无论是这一些的诗歌，我觉得神要对我们特别神已经在那么巧，昨天这个人来，他来的时候我们都没跟他讲，我们心中是要问他，你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顾问，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不是做 CD， 我们是要成立一个音乐事工，音乐事工，从写歌编曲制作这就是能够录制，能够演奏，能够把它编制到出版成一个 CD， 这个音乐事工他都不知道的。但是他一来居然跟我们分享一件事，他说他对新加坡很有负担，他想如果有一天可有诗歌从不同的教会来，他要把他们出成一个 CD。 他讲了这件事，你说我们两个人的感受是什么？阿们，这岂不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但是神已经把意象放在我们里面。他还有再分享一些东西，是我们开始教会在做的 One Love。 我说主啊，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对新加坡华文教会年轻人的一个意向，但是已经 die off 了，死掉了。但是昨天那一个弟兄居然讲出了这个 One Love 曾经怎么震撼他，我心想主啊，你要再来一次吗？这是十年后的事情了，再来一次吗？神是做心事的人，但是神也要用我们。所以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仿佛自己站在摩西的位置上，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下一代我们传承下去了吗？我们编的课程，神心意的家庭是要传承下去的，我们做的诗歌是要来见证神的，是不是我们能够这样传承下去到后代，无论是 GK 的后代，新加坡基督徒的后代，会不会看到神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篇神透过摩西，甚至他亲自对这个将来的领袖说，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们一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来回应神对我们说，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